要经呢，那个总共十八章，已经讲了十六章。昨天讲到那个感应，这个感应最后讲了两个故事，实际上真正的孝道不仅仅是如此。我们不必从佛法看，其实以儒家思想来看，如果真的要了解那孝敬的真精神，你必须几个条件。第一个呢，就是我们呢应该让四书，那《大学》《中庸》《论语》乃至《孟子》有一个完整的认识。不是这个完整是文字啊，比如说现在我们在慢慢的背，那么文字的大纲真正的义理呀，我们现在不可能一口气认识。然后呢，将来我们去实际上去实践，你真正去努力去做，那个时候才会呀，处处体会。就像我们现在平常啊，实际上太多东西都是这样，你没有实际上接触，我们不大可能真正了解它的内涵。特别呢，像这种事情都是啊，深广的精神层面上的东西，那个深广的精神层面上的东西啊，我们更要很细心的去做。一般普通人，我们最可惜的最大的损失，就是停在那个最浅近的那一面。这样那个浅近的那一面，还是跟他的精神心理分不开的啊。比如我们现在最简单的来说，好吃，你说这个东西很好吃，是不是还是有你心理的因素在里头？有没有？这东西很好吃，有没有你的心理因素？你们想想看，有没有？我来抽个签，大家想想看啊。有没有？啊？有没有？这个答案很简单，有没有？有。好，再来一个。有没有？比如说这个东西很好吃，你说是单单我们外面吃的，还是有心理因素在里边？有。有没有？有。有没有人说吃好吃的东西没有我心理因素的？有没有这个？并没，绝对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。我现在举个很简单的比喻啊，是现在假定说这个没有心理因素的话，比如说现在这里啊，我简单的告诉你们的几件事情，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种想法，当你很出神或者全神贯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，你那个心情全部为每一样东西啊专注在这个上头，那个时候旁边发生了很多事情你完全不知道，有没有这个经验啊？我想大家是不是有这个经验？这样，所以比如说哪怕喊你发生了什么事情，然后呢你在那地方看一个电视看得很起劲，外面声音有吵，但是你完全不知道他们做些什么，是不是有这个经验了？换句话说，这个声音也好，然后声音是耳朵听的，我们用嘴巴尝的，然后呢我们感觉到的东西，实际上这个都有心理的影响在里头的。但是因为我们的心对这个外面的这个很强烈的执着在这个上头，所以在内心当中细致的地方我们就不注意了。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学说人啊， 跟畜生不一样的地方。那畜生呢，只管着吃的玩的，就这样，那个心里的稍微深一层的层面，他完全不管。这点我们要清楚。所以我们平常的时候觉得圣贤，我们如果不了解，好像以为哎呀，古代人都讲圣贤，不是，实际上对我们真正最有影响的这个道理，这是我们要了解的。所以正因为它是个心理的问题，所以他说这个感应这件事情呢，也是我们虽然看不见，但是它有非常深远的影响。这是儒家来说呢，他这是怎么样帮我们人做对了，那自然这东西感应当然有。我们现在先不去深入的谈这个问题，不是没有。佛法呢，更是啊，从根本上面最就近的认识它。那么如果在这样的我们认识了了解了，然后照着这个道理去做的话，那我们希望的才真正有可能得到实现。这两点是我们本质上面应该知道的。那但是我们要真正去体会的话，那必须现在些理论上认识，将来你必须照着去认真的去实践。那么到这种情况之下，透过这个实践，而理论已经学过了，遇见这个境界的话，哦，你就知道了。比如说我们就是先告诉你啊，要到凤山寺，假如你没来过，那凤山寺应该怎么走啊，凤山是什么形状，先跟你描摹一下，等到你到了，一到你啊，我晓得了，这个就是。假如事先不告诉你，你也不晓得，这糊里糊涂虽然到了这里，我在这里干什么，这里是做什么的，我们就茫然一无，一点都不知道。是这样，这两个的根本的差别。那么现在我们感应障的也就是如此，它实际上的内心当中，它这个通于什么，通于天地之间。下面呢又来一个四清障，这个四君障不是四清障，这很有意思。那个孝主要的是从家里边是父母开始的，他这地方讲一个四君，为什么不强调四亲？其实前面祭孝行章的这个祭孝章啊，那主要的就是告诉我们怎么去孝顺。那么现在四君为什么要讲一下呢？这我们要了解根本上面那个孝的特征，并不是指外面而言，是里边的内心，是我以什么样的心情去对人，这是他的根本。可这个心情一定是从小，从基本上面开始，属于从孝开始，从孝是在父母在家庭当中，所以从这个地方慢慢的扩大扩充，一直到什么，到天下，到退到最广极致的时候，那就是四君。所以从基本上面最小到最大，你都能够以这样的心情去做事情，那你这个孝是圆满的时候。所以他前面呢，那个开宗明义讲完了天子诸侯，然后呢大夫卿大夫是士人，这个是说孝同一个道理，在不同的位置的时候，因为他位置不同，所以做法也不同，那这样有五等。因为有这样的关系，所以这个人呢才能够跟天地相称，成为三才。那这个人的真的特征的是孝，孝的极致是圣，所以啊，祭孝章，孝子章，圣子章。下面又重新说祭孝，那都是圣的方面，将污行的就反过来，哦，这个是该做的，反过来这个不该做的，这样。那么讲完了以后呢，这个整个的孝是什么？子德要道，那就扬名天下，所以又把它重新说一遍。同样的圣孽，圣孽，那么 当了这个道理以后，大家听见了以后，那孝无条件的孝吗？不是孝，还需要这样的。所以这个前面的圣孽是孝行跟这个污行，跟那后面的广要道广智的跟见真有不太一样的地方。前面那个顺跟孽是就什么，你这样顺行做得对，不做就是犯了罪了。后面那个顺孽的话，至晓得好像哦，无条件的孝顺不是无条件的孝顺，有他的条件，这个要什么，要有他智慧去抉择，那才晓得什么是合理的。那么不合理的话，所以伦理上面是当仁不让于师，如果跟着老师的话，那么就是如果该做的，那老师如果有不相应的地方，他也一样的应该如理的去来啊改善他。那么对自己的增长，父母的话，那坚贞，这样的正面反面都做对了，那感应自然就对。但是从前面从立身到这里四君呢，那就是啊，从什么扩大，这样在下面的上清呢，就生是这样，死是这样，生跟死统统圆满。那个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那个孝是究竟圆满的时候，啊，那大家上课的时候不要去管这些啊，偶然有只小鸟过来，那么看一眼可以，不要那精神为它牵去。我们真正应该主要的放在自己的书本上面，啊，特别是你们几位，啊，书念不好，这种小事情一天到晚就跟着去了，那是我们这个最大的损失啊。这样，这是我们要充分了解这种事情，啊，所以我们想想看，那看一个电视机，重要的事情都不管了。现在我们在念书，一只小鸟跑过来，你这个书心就被先欠去了，你怎么念得好呢？这点。平常的时候特别的注意一下啊。那么下面呢，我们现在讲一下那个四亲章，法师请你念一念四君啊。好，那么下面那就是讲四君。那他父母是近，君是最远，这样。那所以现在呢，从父母当然是，那至于到最远怎么办呢？他也是一样的，君子是上，那君啊，这是天下国家除了这个以外，层层上去无不如此。他叫近师近忠，当你向前在父母在一起的时候，你什么呢？尽心尽力去做。退下来的时候退事补过，这做完了这个事情以后，想想看，哎，我有什么错呢？做对的不断的在增长激励，做错的要想改过，就这样。那么我们所有的行为呢，有一个原则，将胜其美是况就其恶。如果说他本来已经是对的好的，那我就随顺着他，帮忙了他，鼓这对一般来说鼓励，如果对这个上头的或者君王来说的话，就帮助他，使得他那个好的地方呢随顺到那个达到圆满。如果不对的坏的地方呢，帮助他匡救其恶。如果能这样去做的话，上下能相亲也，那自然所有的行为都是好的。如果有不好的地方，那么看不到住城下的人就帮忙他。其实这件事情我们从家庭当中就开始，就这样。所以我们处处地方记着，尽事尽忠，退事不顾。那么要去做事情的时候，尽心尽力去做，做完了回过头来想想，我自己想一想，我哪里不够不对，那技术都不断的来增长。所以做的事情呢，就一个是他对的，我们帮忙他，辅助他；错的也想办法改善。这样的不断的好的增长，坏的改善了，自然而然了能够啊达到圆满的境地。 因为这样是上下相亲，人与人之间自然就好。这个特点现在好像这地方我们这说君好像帝王跟下面的大臣一样，其实不是，人与人间所有的关系都在这地方。那么下面呢就举一个诗经上的话，信乎爱矣，亚伯为矣，众星常之，何日望之，说我们伺候这个君子，君子啊伺候他的君子皇帝乃至长辈怎么样呢，内心当中还是以这个心，一心一意的从孝亲开始的爱，但一心一意为了那个爱护自己的对方。如果是父母那就是孝，兄弟就是弟，然后呢君王就是忠，朋友的就是信义，都是同一个道理。那亚不为矣，亚就是远，并不因为这个国王跟我们太远那没什么关系，我内心当中以同样的这个心情说，虽然是跟国王之间关系很远啊，远不是一个问题，真正主要的我内心当中一直怀着这样的一个念头，所以这是个我自己的心理上的问题，那没有一天忘掉。现在我们来看一下，从刚才已经简单的叙述一下了，从近到远，从小到大，这个近远是家里边的父母一天到晚在一起的，从小到大呢，家是小，天下国家是大，当然中间有经过朋友什么等等，所以我们所有的人与人之间真正的关系，他内心当中就是以这种的心情啊来发扬光大，这个人的根本的特征。所以我们从一开头曾经提过，在一个环境当中，或者是只有两个人，或者三个人，乃至整个一个团体，你的起心动念都能够带人着想，处处地方能够考虑别人，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，人家对你的反应如何，自然也就很欢喜你，也对你好。反过来你只管你自己，你动不动就是想着侵害着别人，那最心里每天的话就是嗔恨讨厌别人，因为你心里面这样，所以你行为自然而然也就这样。那团体当中的人，人家会不会一天到晚跟你笑面孔想求你呀、啊、那自然这样。所以我们真正了解了这个道理以后啊，晓得啊、哦、原来我们做人应该怎么做。所以儒家就告诉我们不怨天不尤人，那我们一天到晚怨天尤人，心里面埋怨这个埋怨这个，就这样。那如果不知不觉发现出来的话，都是这样的味道。那就是要求快乐，你能得到快乐吗？这是我们要了解的。所以现在这个世界的颠倒啊，最可怜的地方就在这地方。所以前面说，那这个做儿子的这个敬爱父亲啊，儿子高兴，为什么要呢？那从这地方我们就很清楚明白的事实就是这样。这是一个呢把问题看得很深远，一个是看得很肤浅。因为看得很肤浅，这个有这个本能，有这个事实我们看不见，所以这个人呢慢慢的越来越退化，到最后连他做一个人都做不到出生。这是个自然的法则，我们要了解。所以这地方的讲那个弑君有这样的意义。到这里为止呢，就是说我们呢作为有在生命存在的时候，从小到大，从近到远都有了，那是有生。最后呢，那么亲丧了怎么办？就是我说对的这个人不在了，所以丧亲章表示的最末一章。翻过来看，首先再请念一下，可不易。好，那最后而丧亲，那就是在生的时候父母是这样，那父母死了呢，所以孝子之丧亲可不易。这个易、啊、就是那个平常我们呢 这个哭的时候啊，这个声音会拉长的。那当然真正伤心到极点的时候啊，啊，那哭得声嘶力竭，那一点声音都没有了，就是哭成这个样，这是最极端伤心的时候，就这样。所以假定一个人真正极端伤心的时候啊，就会这样的一个状态，那表示他平常心里是什么状态？礼无庸，那是礼貌啊，啊，那已经他内心当中全部就会被这个牵去了。礼就是做人的根本的规则，为了这样的极端的伤心呢，那个规则也是言不闻。那讲话的时候除了必要，那就是能够表达心里面的，表示全部为这个闻悦不乐。那个悦本身呢，它是一种很深刻的感动人心性的。可是当你心里面很极端的为了一个情绪，就是被孝心牵去的话，最美最能感动的当然是你听见了，也就不会听见的，也不会觉得是有什么感动。吃到味道很好吃的东西也不觉得好吃了，这是什么？爱妻之情，这内心当中发生了这样的。那到什么程度？善热而食，就这样。我们现在到后来的话，就是哦，因为孝敬这样讲的，我要做出这个样子来，饿个三天。那到了第四天再开始吃，不是这个，完全不。心当中，到内心当中，除了这个思念父母的哀伤以外，没有了。那慢慢的、慢慢的、渐渐的，过了一段时候以后，他会想到父母的真正的意思，并不是单单哀戚，啊，立身扬名呢。所以这个才是。他父母啊，还要继承他的遗志，要继承他的事业，所以到了这个时候啊，他才有很理性，慢慢的恢复，要完成他这个父母啊未成之志。这样的一个原因，就教民无意识上升，叫我们不要因为父母是死亡而伤害了自己。父母虽然死亡了，自己是父母的遗体，自己是可以完成父母的遗志，我们来去做，就这样。所以惠波没心，虽然很悲伤，那处处地方啊有孤愤的哀痛，但是啊不至于把那个自己的本性呢、啊，那到那个时候都受到那样的一个损伤。这样，这个。是圣人之正也，这个就是圣人告诉我们这个道理，而这个道理呢通行天下，上不过三年四民有终也。然后呢，这个通常上期我们做的三年表示它一定有个期限啊，就这样。那为之观过一清而拒之，沉寂富贵而爱其之，必用苦其爱以送之，不计宅造而安处之。那都是啊，我们的死了以后怎么办呢？要观啊、过啊、义啊、庆啊，就这样。虽然他死了，还是一样。那个现在大概我们平常我们说观就是一个观，这观的外面还要一个套的东西叫过啊，这表示比如说现在我们随便说了一个房子，我们这里并不仅仅是哦。一个房子就算，那个房子前面一个走廊，然后呢四围就围起来，这是很多东西是不是都这个样的？那就是这个父母啊死了以后，那个棺外头还保护的好好的，这是外头，里边呢衣跟庆，就像我们穿的衣服，还有盖的被等等，一夜就把他父亲父母的遗体安住在这里。除了这个呢，承其富贵爱妻之，那个富贵啊。这两样东西啊，也就是古时候这个殷商时代的商朝、周朝时代，那个时候啊，这个凡是祭祀或者是大重要的礼节的时候啊，那个章，比如说相当于我们的饭碗，不过这个饭碗呢，重要的时候，有一种是方的，有一种圆的，方的叫做富，圆的叫做龟。那么这个用最好的，比如就像我们供佛家里的祭祖，你们家里面有没有看见祭祖啊？有人没有看见的， 那现在的民间呢，这个风俗不像以前，这个、以前在民间呢，那一定都有祭祖。等到这抗战胜利了，到了这里来，或者跑到外头去，像在都市上面，常常这种祭祖的仪式就不见掉。其实以前都有这个，所以那是都是什么呢？那个遇见特别的节日啊，或者祝这个镇长的继承啊什么等等啊，那就会拿出这些东西来。那个祭祖一定要把最好的那些啊，这个不但是煮的东西，就是用的那个碗盏啊，就像我们现在供佛一样，我们为了尊敬，凡是供佛用的东西我们不能用的啊，这一点以后大家要注意。那这个归那个富跟贵呢，就是啊，祭祀用的脏那个吃的东西的哀其子，不但以祭祀，那非常悲哀啊，必用哭泣哀以送之。那脏的时候呢，灌过一清哀其了以后呢，然后呢再就不到平常我们嘛，比如说在送葬啊，那送葬的时候啊，那也是啊，想到那里啊就会很痛苦，必用啊，就是捶胸顿足，那表示啊那个很伤心的样子。下面的不弃宅造而安处子，就是他死了，那个坟墓啊也像再生一样的，我们很认真的要找一个很好的地方，那么把那个棺木啊就放在这里。那个是这个葬的时候，死的是葬，以后呢祭，以后每逢年过节或者那个父母的这个死亡的日子都要祭，那是叫做宗庙。那个宗庙，天子、诸侯、大夫有，四以下就没有了。普通的一般人，比如说我们现在民间叫祠堂，那个祠堂都是啊，祖公祭祀祖先的地方。现在渐渐那个祠堂那个它也消失掉了。那也消失掉了啊。那么如果在这种情况呢，比较老一辈的人呢，是吧，我看见过的，不是说台北，我也看见有一些亲友啊，那因为他离家很远，所以没碰到这种情况，他就在家里边。有的时候到了美国，这段时间已经没有了，再回来他已经忘记掉了。所以这个民风啊慢慢的越来越薄，那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。但这个古人有圣贤告诉我们，到那时候就算是安葬好了以后，还要什么以鬼相子，就是说生完了以后，死了以后呢，他还有鬼神让他来享受。春秋祭祀，每逢春天就奠，一时失之，这样一直不断的思念那个父母，生死爱敬，死死爱切。再生的时候怎么办呢？爱敬孝，这个孝死了以后呢，爱切爱念他，这样的话生命之本尽矣。这我们普通一个人的根本做到了，死生之以备矣，生死我们应该做的都做到，这样这孝子之事情重矣，真的做一个孝子，做了究竟圆满。所以平常我们一般人的做人的根本道理都从这个方面，现在我们重新来回忆一下，为什么从孝开始，然后呢把这个孝扩充到孝而弟，然后呢下面呢是忠信。因为人与人间的人伦关系啊有个几重啊，从家里开始，父子、夫妇、兄弟，然后呢，到社会上面的话呢，君臣、朋友，这是中国人说五伦的关系，这个都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。可这个关系最早开始的时候，亲子间，没有一个人例外，都必须从父母带大。那父母带大的，父母对那个子女有时候严的，是严以禁，严以教孝。那个人的根本不同的地方， 跟出生不同的地方，不是哦，被他长大了吃吃饱算了，这样长大了什么都不知道，所以长大了也不知道父母，也不知道礼仪，也不知道什么，那是我们最可惜的一点。所以那个时候就告诉他，人之真正可贵的地方要发扬这个人性，所以这地方叫他的孝，那个孝是什么，这特别的儒家就说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还有呢，就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。你不要的不要给人家，你希望的做到了帮助别人，那这样的人物人与人间的关系啊就建立起来了。这样的一个能够推展开来，那就是从我们儒家的思想，中国人说啊，达到天下大同的境地。而这个根本做好了，我们该升华。说人虽然这样做好了，可是还这个痛苦，人与人间是很好，可是还有这个轮回，那怎么办呢？那是进一步就谈了，我们要想真正究竟圆满的完成这件事情的话，还要超越生死轮回的境地，那就进入佛法了。所以这个之间彼此啊，有它一定的那个次第，有它一定的基础。那当我们了解了这一点，那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个《孝经》的时候，那里边的内涵就完全不一样了啊。所以到这地方为止呢，《孝经》本身呢，也就在这地方做一个简单的说明。那么在这个下面呢，那个我想啊，将来你们慢慢的要如果要学的话，那个汉学的根底啊非常重要。这个有几样书，我就有几本书你们记住。三字经、弟子规，那个是一方面嘛，我们训练一下自己的文字；一方面嘛，也就把中国的很多精华呀，就把它很有纲领的、很简单扼要的先提出来。当我们如果能真正能够背出来了以后啊，那将来你会体会到，就是把那个整个的中国的人文思想、做人的道理跟历史演变的过程，那很有纲领的就把它举在这个地方，就这样。就比如说我们现在随便来说哦，台湾的地图，那我们就讲东海岸、西海岸，那高速公路在西海岸中，基隆、台北，然后呢一路过来，那个大纲你就把握得很清楚。虽然那个三字经看起来好像是小孩子念的，实际上它有这么深厚的内涵在。弟子规呢，也就是平常我们呢怎么样在家里边做一个好好的弟子。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为什么要做听人家的话，实际上呢这对我们最最受用的事情就是做好这件事情。在这里我也停一下，为什么我们能够在家里听父母做一个好的弟子对我们是好的？我们会不会觉得一天到晚听父母的话实在是不痛快，实在是不好，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？我想可能有。那么现在我们想一想，这个道理何在？这道理何在？如果我们真正的能够认真的照了圣贤告诉我们的，我们做一个很好的弟子，对我们最有好处，没有坏处，而且有绝对的好处。进一步来说，所有的好处都从这里来的。为什么？我这话大家听懂了没有？这一点我不马上告诉你们，马上告诉你们对你们没价值。反过来说，你可以提出疑问来，对呀，为什么？也许尤其是现在这个时候，太多的人不一定能够接受这概念，不一定同意这个概念。也许你有你的理由在。所以关于刚才的两点呢，我再说一遍啊，平常我们呢有的时候有讨论，我也建议你们去讨论一下。你不同意的地方你尽量提出来，我的话大家听清楚了没有？对，你可以提出你的理由来。 但愿我们每一个人把我们的理由提出来了以后，认真的去想一想。同时，当我接受，也不一定要说，哦，这个师父讲的，这个老师讲的，不一定如此。你可以啊，用你的思考，我们两方面互相来对比，这样自己的细细想一想。如果我们能够透过了这样，然后呢，把我们很多的基本理念呢改善了，对我们是有绝大帮助。好，那么在今天的要讲孝敬的那一部分呢，就到这地方为止。